今年是什么年？金猪年。我的女儿今年要为我生一个金猪宝宝。啊？是这样子吧？感谢赞美主。我们东方人照着农历算生肖，西方人照着月历算星座。所以我不知道，我来很快的在做。我们这里属老鼠的有没有？哎呀，你属老鼠啊，你跟我哥哥一样大。我跟你讲，我哥哥从小啊，他日子就好难过，因为我们都笑他，你是小老鼠，你是小老鼠，等等等等。所以你当然你是大老鼠，你属二牛，二牛啊、哦！感谢赞美神，你辛勤的工作，神与你同在，与你同父一轭。三虎，猫的属猫的请举手，我是属猫的，我以前是属老虎，自从我结了婚以后。就属猫了啊！四兔，小白兔，没有小白兔啊！哎呀，我们这里没有人温柔啊！五龙，也没有人属龙啊！啊，你属龙是吧？哦，你这个龙厉害，太厉害！六蛇，小龙属小龙啊！你是小龙，两只小龙啊！七马，马啊！你是千军万马，感谢主！八羊。然后你是羊，而你是义，你可以称义的啊！你是牺牲为神而牺牲的。九猴，我太太是猴。我跟你讲，以前中国那个皇帝上面讲，老虎就怕猴子。我家有两个猴子，我女儿也是猴子，我太太也是猴子，我所以变成猫了。OK， 十鸡，鸡的没有鸡的，十一狗。啊，你是属狗的 ，All right， 这个，那么十二就是猪，今年是60年一甲子，金木水火土，正好是金猪年。我刚才说我哥哥从小属老鼠，他被人家笑话，常常有的是心里面很不好受。但是呢，我跟你讲，不管你属什么，从今天开始，我要鼓励各位，人家问你属什么？你说我属神，对不对？你属什么？属神。再一次说，因为我们生在谁家，生在什么时候，我们是身不由己。我生的是属小猫，我就是猫，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当我决志信主的时候，我就是属神的人，世上这一切与我奈何，属什么都不重要，因为我是属神的人。哈利路亚。中国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我们在每年一开始的时候，今年我们春节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要寻求神新的意象，新的年度他要给我们什么的看见，还有我们在家庭里面要有什么计划，这是一年的计划等等。我最喜欢这个荒漠甘泉了、啊，你知道荒漠甘泉一年365天，它每天有一个短文，所以每年的1月1号你都会看到它这么写的。他说：“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境界上，摆在我们前面的是一个新年。那么一个新的年呢，要等待我们跨进去。我们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但是神跟我们说什么呢？神跟我们说，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君平跟 Billy， 虽然你们两个人住在这边，唐皇现在回台湾去了，去辛苦工作了。你们唐皇也是属小猫的啊，对不对？跟我一样大。但是耶和华要看顾那地，他要差遣天使天君与你同在，所以你就不再惧怕，神必定要与你同在。我以前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所以我常常跟我太太说，我儿子他一定会回到神的家中再来的。他现在是只信他自己，他是受过洗的基督徒啊，但是他一时迷失了。我记得他4、5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很宝贝他，我儿子是我全家族唯一的男生啊， 我两个哥哥都有孩子，但是都是女生啊。那么我姐姐有男孩子不算了、啊，所以我儿子是唯一的，所以我们很宝贝他。儿子啊，你跨马路要当心啊，等等等等。他五岁的时候，他说：“爸爸妈妈，你们不要怕。如果说有一天我不小心走了，或者我们任何一个人离开了世界上面的时候，怎么样 ？We know where we are going。我们知道我们会到哪里去。”他从小就有这种想法，就有这种看法。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直到今年一年的开始，我跟你讲，今年就是过去这个冬天呐、啊，是十多年来最凄惨的一年。那个山已经三次大风雪了，这个鼠款经历到两次，对不对？第三次他聪明了，不回家了，在外面。真的，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难过的。12年前，当我第一次来这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事从 New Jersey 那边东岸搬过来。他来了3个月，他说什么不干，他要回去那边去了。他从 贝尔实验室过来的，因为天气糟成这个样子。所以你们放心，春天来了，你们只要愿意，我也很希望大家一起去游山玩水，一起去到 Germantown 的 Leavenworth， 一起到那个冰窖去玩，一起到 Richmond 去吃好吃的东西。 OK， 感谢赞美神。就等那一两个月，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的说，主感谢你，这个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看到万物茁长。虽然在冬天的时候看见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长，但它在长根。你看你小孩也知道，冬天它不长，冬天它就吃喝拉撒睡，一下子到了春天的时候，咻一下子就长大起来。这就是神造的。冬天的时候他让我们休息，囤积足够的能量，到了春天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复兴，再一次来恢复我们的身体。最巅峰的时候，春天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感谢赞美神。中国人又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也就是说你大清早起来你做什么事情呢，很重要。我们大部分人大清早起来是怎么样，我相信有孩子的就是拉把孩子起来，赶快给他洗澡，赶快给他吃饭，赶快要准备送他去学校，一路骂一路吵就吵进学校去了。那么有做工的呢，早上起来或者是看个新闻运动，或者是洗澡，或者是怎么样做很多的事情。有的人看股市，有的人起来就吃看报纸，这都很好。我以前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我是在南部读的研究所，你知道南部美女啊，在美国真是南部有美女啊，北部跟西部东部啊，这个女孩都很随便。这南部真是那种美女呢，她们讲话好像四川人讲话浓啊浓的那个，哎呀很暖，听得很好。然后每天香喷喷的那个美女，我们那个读研究所一个秘书啊，学校8点钟上课，他7点钟就要到，要印东西准备东西。那么他家距离学校1个小时开车，所以他几点起来？4点钟起来。上班的时候每天如此，起来化妆打扮，起来早餐，每天看到他就是香喷喷漂漂亮亮，真是南方美女。一日之计在于晨，你怎么样开始你的一天就会决定你的一天。我们没有人希望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灰头土脸，是不是？我们总是说一念之计，一日之计在于晨。我今天起来，对于我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早一点时间，早上起来的时候敬拜赞美神。你跟神说 Good morning Lord， 是说早安主，而不是说 Good Lord morning， 不是说主啊又是早晨那样子的主上，乃是你看他，他吃的新鲜的空气，他吃的灿烂的阳光，虽然躲在云后面，但是我们知道他随时都要出来的，对不对？我跟你讲，只要如果说神有一个电冰箱的话，你的相片一定贴在他的电冰箱上面。如果说神他有一个微波炉的话，你的相片也一定贴在他的微波炉上面，他每天惦记着你。所以你怎么开始你的一天，就是决定今天要怎么样子了。 我们一生，我们每一天都很忙，不光是我们人生很忙，我们每一天都很忙。你可以忙，忙到心都亡了，中国人的心亡就是忙，忙到这个样子的时候呢，你肉体一天天衰老。哎呀，这两天呐、啊，我真的很难过。哎呀，我真的肉体一天天衰老。今天早上我们跟王阿姨一部车子，我还说，哎呀，今天不是祷告主日，不是医治主日，不然我今天要为我自己多祷告多医治，我浑身酸疼啊。哎呀，真是看到真是不负当初了。但是我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我把神摆到第一位。早上起来十五分钟读经祷告，早上起来跟任何人说话之前先跟神说话。怎么跟神说话？祷告，主啊主啊。早上起来见到任何之人之前先跟神见个面，与他亲近。你这么做，神就把你放在第一位，因为你把神放到第一位，神就把你放到第一位。如果你不把神摆在心中，摆在心上，你是做完了所有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匆匆忙忙的赶去出去的时候，神就只好用无声的叹息来为你来祷告了。所以大卫王说，早晨你必听我的祷告。所以大卫王又说，早晨我要来寻求你的面。因为大卫王知道大清早的时候那个神是最新鲜的时候，神其实是我们是最新鲜的时候，神是永远是新鲜，永远在那里的。但是当你很新鲜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你把你的最好给他的时候，他给你什么？他给你最好的。大卫王他后来做了王，开始懒散。他有一次睡觉睡到平息才起床，就犯了罪。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有没有人要我讲？你快讲一下。好，大卫王他有一次睡觉睡到平息，他才起来，他就到阳台上面去，宫殿的那个殿顶，他就在那里看，就好死不死就被他看到拔斯巴在那边洗澡。所以拔斯巴的英文是怎么写？贝西巴，斯巴女王在洗澡。这个大卫王看得怎么样？淫心大动，就把人家占为己有了。这个拔斯巴的先生是乌利亚，是一个大将军，在前线打仗。结果这个两个人生了孽种，怎么办？赶快叫你先生回来，好歹慰劳他几天，然后到时候他不会怀疑是我们两个有什么过节。结果他先生呢，死脑筋，比我脑筋还死啊！他匆匆忙忙带着军令回到大卫王面前，王召见我，有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事情，你回家休息吧。啊，你家里面你要照顾到啊。这个乌利亚呢，这个死脑筋，他说既然没有事情，我回前线去了。他就没有跟他妻子在一起，因为大卫王的心里就坐毛了。这下子生出来乌利亚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啊。结果就下了一个命令，叫乌利亚打最困难的仗，在前线就这样子打死了。哎呀，性侵犯人家的妻子，又怎么样？又杀害了人家。所以大卫王当他说，神啊，我要为你建造圣殿的时候，神说不用你，因为你手上满了无辜人的血。所以大卫王他没有建造圣殿，甚至于大卫王为以色列民带来了毒祸。后来以色列人从大卫王再到所罗门王跟着就分裂，分成南国北国，后来就亡国了。大卫王也为他自家带来了祸患，大卫王的儿子性侵犯了他的女儿，结果也是家里面造得一塌糊涂，他的儿子也背叛了他，甚至于他最心爱的儿子也被敌人打死。所以你要知道，当你早起亲近神的时候，神就爱你，神就大大的赐福于你，神就把各式各样的恩典加在你身上。因为你早起寻求他的面，因为早晨神必听你的祷告。但是当你睡觉睡到平息的时候，就坏事就发生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呢，有一次他在加利利地医病赶鬼，那个晚上，结果第二天早上大清早四点钟，他不是起来化妆，他不是起来擦香水或者穿什么漂亮衣服， 圣经上说我们的主耶稣没有加薪美容，我们的主耶稣，人家说主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已经有了我，人家说这个人讲什么话，这个人看他的样子最多只有五十岁嘛，其实主耶稣才33岁，你看他多苍老，为了这些人的事情烦恼诸多的事情，他只好大清早起来到山上去祷告，求神支取能力啊，跟神接啊，跟神交通啊，神的能力就浇灌下来啊。但是没有几分钟，他的门徒就追上来了，因为有人来找他了。所以我们知道做神的工作的人都是非常繁忙的，一日之计在于晨，我们不能够让神的工作，不能够让亲近神阻碍了我们，我们乃是要再一次先把神的世界上面的事情放下来，大大的先来亲近神，神必与你同在。有一个牧师，你知道牧师都很辛苦的，真正叫做穷忙啊。所以这个牧师呢，在办公室里面，他常常忙到想要静下来祷一个告，或者是亲近神读一点经的时间都没有。结果有一天他恨下心来，他说15分钟半个小时也好，我就到隔壁的那个教室去，我就在把门关起来跪到那边祷告也罢，什么事情我都不管了。所以他就跪下去祷告了，祷告了没几下，办公室的电话就开始铃铃铃铃就响了，他继续祷告，忽然间心生一个念头，哎呦，是不是我的孩子在学校出了什么事情，学校打电话来呢，管他了，孩子他自然会照顾他自己，学校也会照顾他，让我祷告十五分钟半个小时再说吧，就继续祷告。这个电话铃又不停的铃铃铃铃的响，又忽然间又闪过一个念头，哎呀，是不是会有要找我，是要到我到医院去啊，会有车子坏了要请我去把它降服起来啊，或者是会有到哪边去迷了路啊等等啊，就想说，他说管他了，天大的事等我祷告完再说了，就继续跪在那边继续祷告，那个电话还是铃铃铃铃不停的响。这个时候忽然间一个念头闪进来，哎呀不得了，一个念头闪进来说，这一定是美国总统打电话来了，国家发生了大事，他打电话来要找我，要跟我祷告，要请，要看我有什么办法。哎呀这个还得了，这个还得了，挣扎了一下终于赶快冲到办公室里面，拿起电话，是的，总统先生，请问有什么事情？他才发现是一通打错的电话。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早晨是最贵重的，早晨是最应该来亲近神的，但是很不幸，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命中，早晨为了杂七杂八的事情通通荒废掉了。十五分钟就好，你有时间多了30分钟，如果说于传道啊，我起来的时候都已经很晚了，那你就早点睡，早点起来。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真正神要叫你再一次复兴起来，让他再一次的能够欢乐起来。所以我们今天我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那么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讲的这么杂七杂捞七捞八的，一生之计在什么？我们这一生之计在什么？谁可以猜一下？一生之计，我们来读几段经文，然后我们从这个经文来研究一下。如果说您愿意放到创世纪啊，创世纪第六章，圣经第一本书，创世纪第六章，我们要从第11节练到22节，创世纪第六章11节到22节，我读一段，你们读一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要 要用隔壁步骤之观中分一间间的灶，外外上胸腔。
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轴，宽50轴，高30轴。看呐、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性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最喜欢最后一句话，他说挪亚就这样行了，凡神所吩咐的他就照着这样行了。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你知道挪亚他是几岁的时候神呼召他来建方舟啊？60岁。他建了多久才建成了？又建了60年才建成。所以他几乎是一生就是建造方舟，为神来之用。所以我们不要说一生之计在于吃喝拉撒睡。我以前呢，哎呀，人家认识我呢，说那个中国人嘛，有个胡子的嘛，不知道讲谁。然后有人就说，就是那个吃饭吃很多那个人，哦，大家就知道是谁了。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呢，大概5年前的时候仍然如此，号称所谓的大胃王啊，那个胃特别大。虽然我没有像大胃王为我自家带来祸患，为我的教会带来毒祸等等，但是我为我自己带来了高血压，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说医生之计在于吃喝拉撒睡。昨天晚上我们家有一个饭局，我也是像往日一样，禁不住就多吃了两口，再一次重展昔日大胃王的雄风。后来吃完了，肚子就不舒服了。我最后一直忍到客人都走了，我赶快冲上楼去，所以我已经不行了。所以我要勉励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一生之计不再吃喝拉撒睡。刚才我们读的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你看你们的祖宗吃了灵粮，吃了玛拿，不是一样死了吗？所以我们再怎么吃，我们还是有一天要走的。所以一生之计如果你放在吃上面，那不是上策。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没有把它放在吃上面，因为我也知道吃只是满足我们的口欲。神也是非常的体谅我们。神为什么要让我们造视觉、味觉、嗅觉、听觉，让我们尝到好吃的东西，吃得爽快。所以我也不建议放春的时候我们可以到 Richmond， 我们去大快朵颐，来一生之计在于吃。 OK， 所以不要专注在这里。我们讲说那一生之计在于什么？大陆在于情，是不是啊？你既然讲这个，我就先讲这个，这是第三点啊、哦。你又看上一次老刘牧师，就是我女婿的爸爸，也是牧师，他来讲到说怎么样，爱迪生55岁的时候，这个人家朋友问他说，你这一生有什么计划？爱迪生说什么？他说到了75岁之前，我要不断的工作，啊，到了76岁开始，我要学打桥牌；到了80岁开始，我要跟漂亮的女士们聊天，就是要交女朋友了；85岁开始，我要学打高尔夫球。那他的朋友说：“那你90岁呢？”他说：“我做计划不超过30年。”爱迪生他在84岁过世的，正好不超过30年。爱迪生他一生非常的勤快。爱迪生他做这个发明的电灯泡， 他其实怎么样，失败了好几千次。所以记者就访问他说，你到底失败了几千次啊，你讲给我们听听看。爱迪生，我不是，爱迪生说我没有失败几千次啊，我只是发现了几千种行不通的方法，我找到了一种用钨丝才可以让电灯亮起来的方法。所以在他的生命中，他是一个非常勤快的人。爱迪生不光是在他的工作上勤快，在他做人上勤快，他一生定了30年就照着去做的时候，他是一个属神的人，你知道吗？爱迪生从来没有很骄傲说我怎么样怎么样。爱因斯坦也是属神的人，牛顿也是属神的人。牛顿发明了这么多定律，发明了写了这么多书，牛顿他写的我们都不知道，他写的神学的书比他写科学的书写的还要多。我们一生之计在于勤，这是很好的，但是这不是我们的全部，你知道吗？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来。你说，哎，国内有一个，前段时间我没有看过，我是听说叫做上错花轿嫁对郎，一个好笑的一个连续剧。所以有的人说一生之计呢在于嫁娶，你嫁对了郎，娶对了娘，这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有一位姐妹，她在28、29岁的时候，快要老大30的时候，她就急了，想要找一个对象结婚，但是苦苦找不到一个结婚的对象。人家就跟他讲说，你不妨把你所要那个对象呢，一条一条你的条件写出来，一条一条列出来，然后贴到你浴室的门口或者是镜子上面，你每天就照本宣科为这几个条件，为这个弟兄祷告一番吧。他就真的这么做，一生之计真的是在于嫁娶。当他祷告祷告，结果有一天有人问他说，假如你真的像你条件这样的好的一个弟兄出现的时候，你怎么办？他一听这一句话吓了一头大汗了。他说，我自己呢，讲得不好听点，如果上帝要赐给我这么好一个弟兄呢，我恐怕会糟蹋了他，我恐怕会害了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不要太在乎你一生之计，你是嫁了什么人，娶了什么人，或者你不嫁不娶都没有关系。有一句话说什么，光棍是怎么样，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都不饿，对不对？这不是很好吗？那么保罗也是说，保罗说我没有嫁娶，但是呢，他说神如果让你嫁娶，这个很好，并没有不好的。在我们的生命中，一生之计不是在嫁娶，结婚并不可耻，不结婚也不丢人，成了家固然好，做光棍也不差嘛，是吗？我现在真的很失恋，我做光棍的时候，我那时候17、18岁的时候，哎呀，骑个摩托车啊，然后留个长头发，然后那个不戴安全帽，然后那个长头发飘啊飘啊飘啊，哎，真的很拉风啊。我有的时候真想做光棍也不赖。所以一生之计不在于吃喝拉撒睡，一生之计不在于嫁娶，一生之计也不在于情，一生之计乃在于什么？神。我刚才给你们念那个创世纪6:12-22，不是乱七八糟念的，因为我们读了那一句话，你发现什么？挪亚60岁的时候神才找他。所以你今天70岁也好，80岁也好，我是神40、50岁才来找我，其实正确的讲大概是50岁神才来找我。但是怎么样，他要找你，他有他的用意，他有他的办法。我说我不够，我不配，我不好，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一生之计一日之计没有在神，我没有听进神，我没有在神的话语里面浸淫在神的恩典祝福之中。所以我们认为自己不行，我只想说我能够做什么呢？我已经50岁了，我已经60岁了，我已经70岁了，但是挪亚60岁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是讲过了，别人讲你不行，别人讲你不好，不要管他，他有权利讲， 但是我们没有权利中他的计。人家教你不好，你说没有关系，我不能，但是神的能力在我软弱的身上显得更完全。我以前讲过一个小故事，说有很多人，很多小青蛙开始爬那个铁塔比赛，结果下面一大堆青蛙就说你爬不上去了，那么铁塔太高了，你不可能爬到顶的。结果就很多青蛙就掉头回来了，有的人就掉下来了，有人就跳下来了，结果下面人还在笑，但是有的人继续，有的青蛙继续往上爬，下面还在讲你们浪费你们的力气，青蛙是水里面的东西，你怎么可以爬到铁塔的顶呢？又有一批人就下来，最后剩下一只终于爬到顶了，哇，大家欢呼雷动啊。然后这青蛙就下来，大家就围着他，哎，你怎么这么厉害呀？你跟我们讲你是怎么有这么大的毅力能力还有耐力能够爬到这个顶上面呢？他们才发现那个青蛙是个聋子啊！你听不到人家讲你那个负面的话的时候，你的生命怎么样？反而强壮。也就是说，别人在你生命中仇敌撒旦最容易打击你，但是你在你的生命中，你要看准了，你信的是谁？在神不能的事，在人不能的事，在神凡事不能。所以挪亚他一句话都没有问。你要知道，这个方舟现在已经是真的事情了。人家在土耳其那边前年在湾区有在放这个电影，说福音队到那边拍到了，那从卫星上面看到了那个方舟，那个在土耳其的山上人家找到了，所以拍了电影，真的是找到，就是照挪亚从神那边所领受方舟的样式。神不断给挪亚一个方舟的样式，神也给我们建殿一个山上的样式，让我们再一次为神所使用。挪亚从来没有说，哎，神啊，你要我造这个可是什么？可是万吨巨轮呐、啊！而且为什么你造成方的呢？这个流体力学完全不合。再说这个我的生命中，神啊，我要为你做大事啊！你叫我花了60年做这个方舟，连一滴雨都没有下，我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呢？他一句话没有讲，他就埋头苦干，然后他就成就了他的一生之计。他的生命就在那个方舟，他救了全人类，他救了神，救了神与人，他救了神与人的和好与同在。神最后赐给他彩虹来跟他再一次的立约。所以你们今天看到彩虹的时候，你们要说这是神与我立约的。神已经说了他不要毁灭我们，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神，他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那神迹奇事，我们就不再恐惧不再害怕。我以前开车在405上面，开到高速公路上面，西雅图最漂亮的是下雨过后是送天上就一道彩虹，我就说哇，赞了神，真漂亮，就好像在面前垂手可及呀、啊。我就说那让我们就照着这个彩虹就开过去吧，开看看镜头在哪里。开了一下就发现两道彩虹更精彩，结果我开了将近1-2个小时找不到镜头。神的恩典是没有穷尽的，你只要照着他的旨意，让你的一生之计在于神，他要带你走过所有的困难。哦，你没有说上帝啊，你没有听见我要为你做大事情吗？我跟你讲，今年开始我们还很好，去年开始我们用了教会，用了学校。我以前在那个教会里面的时候，扫厕所要扫的，就好像沙地讲，以前他也是扫厕所的，扫厕所是我扫的，那也扫了好几年呢、啊。我说神啊，你莫搞头吧，你呼召我来扫厕所吗？啊，就是，但是神呢，哎，就说，哎，你就是扫厕所，你从扫厕所慢慢扫，我看你扫的好不好，然后再说。要日本有一个外务省的大臣啊，就交通省的大臣，她是一个女子。她说她小的时候，她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到打工啊，没有工作做，结果她到饭店里面去扫厕所，扫厕所都有学问的、啊，你不要小看神，看得清才叫我扫厕所的、啊，对不对？结果她扫厕所，她第一天去，人家就叫她扫厕所，她扫了半天，自认为很得意啊。他就跟那个代班的说，我这样子扫的可以吗？那代班的看一看，又再坐了1个小时，啊，坐了完拿一个杯子舀一杯水来喝了， 你要是能够这样子的尽忠职守，那才是真正是神要大大的动用你。所以你不要说神啊，我要为你做大事情啊，你不要让我做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啊，这些鸡皮蒜毛的小事情啊，不用我来做了。我不也希望能够像 Billy Graham 一样，一次呼召就1000个人出来庆祝吗？我不是希望能够像袁世明一样，一站上台一讲话的是几百个人庆祝吗？但是怎么样，神需要有人来带这个小小的教会，神需要有人来扫这个厕所，神需要有人来做这其他杂七杂八的事情。就再一次说，我把做到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耶稣的身上，我得的奖赏绝对不会比 Billy Graham 小，我觉得奖赏绝对不会比袁世明小。你再看看我自己，哇，常常是充满喜乐，对不对？这就是神在地上给我的平安，将来他给我更大的奖赏。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我们说神啊，你为什么要我传福音啊？你不是说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全选好了吗？神啊，你为什么要我祷告？你不是说你不用开口祷告我就已经知道你需要什么了吗？但是一生之计，你真的要传福音，天使不会传福音，圣灵不会传福音，那只有靠什么？靠我们呢、啊、来传福音呢、啊、你真的要祷告，神确实知道你要什么，但是你不知道神要给你什么，对不对？你要像譬如讲说，你完全不了解你爸爸的心意，你怎么样跟他沟通？你怎么样能够向他要东西呢？我们很清楚，有些时候知道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神的意思，就是因为怎么样，我们没有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一个关系。当你常常跟他祷告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神，你怎么样祷告，你怎么样客气的佛求，神会答应你，神会应允你，那你就慢慢更了解他的心意了，是不是？譬如我说你要跟神讲的，神啊，让我中乐透券中个500万，那肯定神不会给你的，因为这不是他的神性嘛，对不对？但是你慢慢久了，你在祷告中啊，你发现神怎么样听你祷告，所以你就与他建立了一个关系了。感谢赞美神啊！你说神啊，我为什么要十一奉献呢？千山的牛，万山的羊，不是都是你的吗？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力量来呢？但是你要知道，圣经上面说，你试试神看看，你奉献给他的时候，他把天上的窗户打开，丰富的恩典祝福倾倒在你的怀中，像你拿一个米桶一样，那个一面摇一面敲，那个上尖下流，流的米下来给你，又敲又打的时候，那你就看到神的祝福了。所以为什么有人打我的左脸，我的右脸要给他打，这不是很窝囊呢？但是我们说这个虽然是心中的疑问啊，好像很无聊的问题，但是到了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些问题是十足的理由。但是挪亚一句话没有问，你要知道挪亚造这个方舟有没有窗子啊？只有一个小窗。挪亚造这个方舟有没有驾驶台啊？没有。有没有舵？有没有轮？没有。有没有罗盘？有没有指南针？没有。所以挪亚上的方舟是怎么样？神要带他到哪里就是带他到哪里，他完全没有主权。所以我们一生之计在神的身上，他能够带领你走那属神的道路，主那人生的道路。我们说耶稣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或者说神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语就是耶稣，因为道成肉身，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是不是？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不要丧胆，我们的生命中虽然不尽完美，你要知道挪亚方舟是一个外行人建造，铁达尼号是专家设计制造，挪亚方舟没有成，铁达号成了。你就知道了，你人再怎么算，不如交给神吧。你要怎么交给神呢？这就是你要一年之计，你要定好你今年要做什么，你才能够说我的一生之计要在一生，你才能够参加读经计划，我才能够怎么样。然后一日之计，你要在一层，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你才越来越能够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你才不会说神啊神啊，我到底要怎么样啊。有一个人他在暴风雨中爬到他家的房顶上面去，眼看着要淹死了，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个直升机来，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大家要救他，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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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神会帮我的，走吧，他就不管了。过一下，水越淹越大的时候，又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个小艇来救他，他说不，神会帮我的，结果他被淹死了。这个他上了天堂，他说 What's happening God？ 怎么搞的神呢、啊？我不是一直跟你祷告说你要救我吗？甚至我派了一个直升机去你不要，我派了一条船去你也不要，你要我怎么样呢？所以当我们更了解神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再一次与他同走天路。再一次说，有一个老太婆，她种了一些玉米，在她家的院子种了蛮多的玉米，收成的时候他就探个头出来看，那么有一个玉米呢长得特别好，大胃王，长得特别好，又高又大啊，白白净净的。这玉米就说一定先挑我长得这么好。这个老婆婆来了东看西看，就是没有挑他，挑了别的玉米。然后第二天啊，跟了几天，这玉米都是这样子的说，今天他一定挑我，我心中充满了盼望，他一定要来挑我，我长得这么好。但是他站在那个风雨中，站在那个气候之中，慢慢的已经不再又白又胖了，已经开始干瘪了，已经开始垂下头了，他已经成了干瘪的玉米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好像绝了望的时候，那天老太婆出来说，这颗玉米我第一眼看到它，我就知道这是最好的玉米，我明年就要用它做种，你知道吧？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像一个玉米一样，你认为你能够为神做许多的大事情，但是神他要为你做的事情不是照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只能说怎么样，神啊，我要多亲近你，我要多读经，我祷告，我能够知道你的事情。所以在我们的一生之际，我们要定在神的身上，神之启示就会随着我们，因着我们把自己托付给神，神就再一次会看重我们，因着我们受神的使用而就成为伟大，我们就不是平凡人了，你就跟 Billy Graham 一样伟大，你就跟袁志明一样伟大，你就跟耶稣基督一样伟大。我是说他的人那一部分，他的神那一部分，我们只能够常常的仰望他的鼻息，仰望他的恩典。耶稣是既属神又属人，他已经克服了死，他已经再一次为我们说，死亡你的毒钩在哪里啊？我们信了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伟大奇妙神，因为我们的生命中因着有你，我们就不再一样，也因为你做那奇妙的事情，你让我们的一生之计在于神，也让我们的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主，你要做那神迹奇事，要动用大功，要让我们身上成为你的见证。感谢你，主啊，我们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体有病痛的，主你要医治，哈利路亚。肠胃有不适的，你要医治。今天我们擘饼的主日，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来领受你的身体还有你的宝血。主，你要圣灵浇灌我们，你要恩膏涂抹我们，你要宝血遮盖我们，要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要带领我们每天走成圣的道路。感谢你，赞美你，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好，开始。
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我问我的神，因你奇妙神明 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求养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养我一生。我心切切向你我宁可慕你荣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许，我在你怀中安息。我要向世人歌唱你的恩典，直到我见你耶稣，主耶稣，献上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佑我一生。耶稣，主耶稣，
姐妹们，你愿意在这个金猪年的一开始，把你的人生大计交在神的手中吗？只要你愿意，把你的手举一下，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是的，弟兄姐妹们，你愿意你自己托付与神吗？受神使用而成为伟大吗？虽然你说我做不到，但是当你手举起来的时候，神就要来动工，神就要来转化，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个时候我就来为你祷告，为我们弟兄姐妹，也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主啊，我们的信心不足，我们的爱心不够，我们的侍奉不力，求神动工，化腐朽为神奇。主耶稣，我们常常认为说我要为你做什么大事情，但是主耶稣，你说你要静止，要相信你是神，要追随你的道路，要走那成圣的道路，要走在你的旨意当中。神先要叫我们成为圣洁的，神先要让我们能够圣经读好了，能够与神亲近了，知道他的旨意了，而不是靠着我们的肉体，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主耶稣啊，求你来谦卑我，从我先开始，让我能够再一次仰望你的柔美，做一个谦卑顺服的人。主啊，求你把各样的难处加在我身上。主啊，就让我来带领这个教会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你的恩典祝福连绵不断，你的神迹满满，没有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愿意的心，你就要大大的赐恩于他们。是的，主耶稣，你的圣灵要浇灌，你的恩膏要涂抹，主，你的宝血要遮盖。主，你要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体有病痛得到医治，心里有压制的得到捆绑。主耶稣基督，赞美你，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赞美，还有祷告以及信息，还有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在你面前的摆上，我们的举手都已经蒙你的悦纳。谢谢你，感谢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耶稣，主耶稣，
耶稣，主耶稣，求养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养我一生。
耶稣，
耶稣，主耶稣，求养我一生。
们谢谢你，因为你是伟大奇妙神。当我们献上活祭的时候，主你就赐下各样的恩典祝福。主在来春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需要的供应，家里面需要的供应，你要赐给。在我们生命中，主要你来提升我们，你要来因你受的鞭伤，我们要得到医治。我们要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字，你要带领我们兴旺爱灵粮堂继续往前走，因为这是你所疼爱的。感谢你，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